这份由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卜瑞哲以及是前白宫国安负责中国、台湾以及蒙古事务主任何瑞安共同撰写的政策报告，星期二发表在他们担任研究员的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网上。报告说，中国长期宣示他们的目标是要统一并且终结台湾的事实独立以及是自主，他是拒绝放弃以武力来达到这个目标，亦都在不断发展以武力来达到统一的军事能力，因此台湾受到的危险是真实的，但是随着台湾民主化而如潮水般涌出的却是台湾本土民族主义以及是经历长时间积累而形成的台湾认同感，比如是过去十年里面有超过90%的人以上是表示台湾人讲的他们是台湾人或者是台湾人是中国人，只有10%不到的人说他们是中国人。不过报告作者表示，这种对台湾的强烈自我认同并不代表大部分台湾人民认为台湾应该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个是中国坚决反对的想法，但是如何处理日渐强大的中国所带来的挑战，一直都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台湾内部政治情势当中最核心以及最具分裂性的议题。到底是否应该同中国经济往来但是避免政治谈判，是否应该同中国展开政治谈判，无论台湾人民是否对此已有共识，或者是尽可能避免作出一个决定。这份13页的报告提到，在台湾近期民主历程当中，两位总统李登辉以及是陈水扁以操作台湾本土意识来取得并且维持他的政权，导致台湾的国家安全面临着某种程度的风险。马英九是较为谨慎，认为避免挑衅中国并且促进两岸经济连结是确保台湾安全最好的途径。蔡英文则是避免挑衅并且保证要维持现状，只是北京是不接受蔡英文的保证，反而僵硬地坚称蔡英文和他所属的民进党目标是要台湾法理独立，并且采取各种软硬手段削弱他的政治地位。卜瑞哲和何瑞安在这份名为是台湾民主以其中国挑战的报告当中，详尽地分析了台湾的民主发展历程，包括国民党自中国大陆到台湾的执政方式、蒋经国的政治改革、反对党自党外到民进党正式成立的发展过程，以及是台湾人民对民主制度的看法以及态度。他们认为就算中国不存在或者不在距离台湾本岛90英里外的地方，台湾的民主仍然是面临挑战，因为它的经济已经成熟，增长减缓，社会经济分布不均，公民社会活动反映出某些角落对代议机构的表现的不满日渐增加。自1996年的总统直选造成的民主转型至今，台湾已经是在国民党和民进党之间经历3次的政党轮替，但是台湾的政治制度运作却是经常因为内政议题，譬如是对经济竞争力、贫富差距或者是核电权位等分歧而陷入政治僵局。当前蔡英文领导的民进党政府面临着来自中国大陆的多种压力，但是报告说台湾的政治领导者却是无法或者不愿意在围绕着台湾的中国挑战之下拟定困难的抉择，更加不要说做出那些选择或者是对民众解释那些的选择。报告显示，台湾选民已经通过了2008年以及2016年的两次总统选举，显示他们宁愿轮流替换政党以避免两岸关系过度朝某一个党的立场倾斜，但是这种的投票形态以及是明显的偏好现状，他是未有被任何领导人用作为是塑造一个如何同中国维持稳定关系的中间共识，甚至是初步探索如何解决与北京之间的根本分歧。因此做出的结论就是中国大陆是一个分裂的台湾的最大获益者，中国团结一致一意追求统一，而台北却是对如何回应立场分裂，这个使到北京可以显著加大对台湾的压力，而台北是依然将精力耗费在自己内部的党派争辩当中。大众媒体只是专注于松动以及是丑闻的报道，台北未能够以吸引外资所需的经济改革，或者是为加强同主要贸易伙伴，比如是美国、日本的经济关系而付出必要的代价，来对北京的压力作出回应。 而在最后，这份以台湾的民主以及他中国挑战为名的报告为台湾、美国以及中国都提出建议。对台湾，报告认为台湾应该是将改革目标放在程序上面有执行性的体制性改革，而不是那些需要通过修宪而难以通过的提案。朝野主要政党应该是寻求中间共识，以便让台湾的政治制度能够更加有效地应对台湾所面对的挑战，比如是有可能描绘出主要政党之间合作或者是竞争的界线。台湾政治人物应该是负起责任教育民众，在面对台湾各种挑战的时候，有哪些合理的政策是选项等等。而对于美国，报告建议华盛顿私底下敦促台湾主要的政党推动体制改革，加强政府效能，反对涉及主权而且是可能引起美台不合的修宪复盛，维持不支持台独，以及是反对台海任何一方改变现状的一贯政策立场的宣示。而在对中国，报告亦都建议北京严肃看待台湾民众的睇法，以及是通过民主体制表达这种的睇法。报告当中表示，如果中国最终想要达到他们对台湾的目标，这样必定是需要发生根本性的改革。在某些案例上面，亦都将会需要修改中华民国宪法，但是要怎样做，只能够在台湾人民有广泛共识的情形之下才可能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